亲皇帝。祭拜完了明孝陵，让车驾回城去了。他只留下高士奇、魏东亭和几个侍卫，说他要在灵谷寺里住上一天。魏东亭等人知道皇上对五次友情深意重，不敢再劝。这寺里的主持是个明白人，也不敢过来打搅，只是让人收拾出一间干净的僧房让康熙住下。晚饭之后，康熙独自一人漫步走出寺院，遥遥望着寺外那片塔林在出神。魏东亭追出来了，替他披上了一件袍子，又小声说：主子，武先生不在塔林里，他作画之前留下了遗嘱，把骨灰撒在扬子江里了。
哦，
这样也好，武先生理应与江河大地共存。你没有及时奏报武先生作画的事，朕不怪你。可是武先生走了，没有人再叫朕龙儿了。主子，请不必过于伤神，武先生在天有灵，看到主子今日的功业也会高兴的。先勘东南，再定西北，这是武先生为主子定下的国策，如今已经完成了一半，剩下的那一半也指日可定，这就是对武先生最好的悼念呐。俩人正在说话呢，忽听山门外传来了一声低沉的喝问：什么人？干什么的？魏东亭吃了一惊，急忙回头一看，原来是穆子胥带着于成龙来了。山下大概是下雨了，于成龙浑身惊湿惊湿的。康熙忙命众人进去赐座，又叫人给他端来了一杯热茶。于成龙见高士奇没在康熙身边，这才壮着胆子把明珠在朝中的种种劣迹都一一说出来了。于成龙说的这些个，有的康熙早就听说过，有的却是第一次听说。尤其是于成龙说道，当年五次友和苏麻喇姑真心相爱，本来是可以结成百年之好的，可是明珠呢却在暗地里唆使索额图，让他家太夫人去向太皇太后求婚，以至于使苏麻喇姑愤而出家当了尼姑，武先生也离开皇上做了和尚。还有周培公在皇后因为难产死去的时候，提议立了皇二子为太子，明珠因此是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周培公平定王辅臣叛乱，回到京城，正要与他患难之交的阿索成婚的时候，明珠却抢先走了一步，愣是逼着阿索嫁给了何贵柱。这两件事虽然与朝政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皇上对武次友、对周培公那是什么样的感情啊？现在武先生死了，周培公和阿索都死了，他们蒙冤受屈而死。康熙虽然早有风闻，但是今天于成龙把这事儿和明珠的其他劣迹一块儿说出来了，康熙是既吃惊又感到无可遏制的愤慨。这无疑是砍掉了皇上的左膀右臂嘛。可是转念一想，明珠在中书参政已经十几年了，党羽遍天下，明珠一倒必定要再兴起大狱，会牵连成百上千的官员，西北用兵在即，国家经得起这样的动荡吗？再说如果立刻剪除明珠，那尚书房就剩下索额图这一个满人了，他会更加飞扬跋扈，不可遏制。而索额图是否与阁里杨启龙的案子有关还没查清楚呢，唉，不得不防，不得不虑呀。 康熙正在沉思，高士奇一挑门帘进来了。康熙劈头盖脸就问了一声：高士奇，明珠结党营私，济公害贤，贪赃枉法，欺瞒朕的事儿，你知道吗？高士奇被康熙这突然的问话给闹愣了，一时间竟然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了。康熙又转过脸来看着于成龙：于成龙，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于成龙只好把明珠的种种不法的事情又说了一遍。高士奇这才知道，感情今天于成龙深夜冒着雨赶到这深山古寺里，原来是告明珠的御状来了。他偷偷瞟了康熙一眼，见皇上面色不善，知道康熙已经是动怒了，便不敢隐瞒，如实的回答说：回皇上，这些事儿臣知道。康熙一听不由勃然变色：你知道？知道为什么不向朕奏明？高士奇赶紧跪下了，磕了个头才说：圣上，明珠之奸情举国上下无人不知啊，可是人生在世谁不怕死呢？索额图熊次履尚且不敢明奏，臣职位低卑更不敢。他话还没说完呢，康熙突然站起身来：混蛋，你懂得什么叫弑君为忠吗？既然怕死，就不要在朕跟前做事。高士奇自从来到康熙身边，这还是头一回碰上这么硬的钉子，也是头一回被康熙问得无言可对，吓得他脊梁骨直冒凉风啊，低着头一声不响地跪着听候发落。站在一旁的魏东亭看见康熙把对明珠的怒气全撒到高士奇身上了，觉得有些不公平，赶紧上前跪下了：主子，明珠阴险狡诈，欺君罔上，心术不正，结党拉派，他手中的权力又足可以陷害忠良，如果抓不着真凭实据，就是奴才也不敢妄奏，请主上治罪。高士奇听了魏东亭这话，心中一亮，心说：嗨，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些话呢？看来魏东亭不愧是人杰呀，确实比我高出一筹。他正在胡思乱想，突然就听康熙纵声大笑：明珠，一个破落户的子弟，一个要饭花子，难道他比鳌拜还难除吗？这高士奇是最善于钻空子的了，一听这话马上接过话茬说：皇上圣明，鳌拜是明火执仗，而明珠却是打着皇上的旗号胡作非为，皇上要想除明珠易如反掌，可是要让奴才们除掉他，那就是匹夫撼树了。嘿嘿，这个马屁拍的正是时候，也正是地方。康熙仔细想想，觉得高士奇说的也是实话，连于成龙也没想到今天这事儿办得这么顺。本来啊，他还怕高士奇在皇上面前替明珠说话呢，此时一看高士奇并没为明珠遮掩，所以他就放弃了要告高士奇的想法，对皇上说：圣上，高士奇所言有理，臣也曾瞻前顾后了好几年呢，这才斗胆来回皇上的。康熙一直在房子里走来走去，突然他停住了脚步，回过身来问：于成龙，你告的有理有据，但是朕 却不能准你的本。这句话一说出来，在场的人全都愣住了，瞪大了吃惊的眼睛看着康熙。只听康熙缓缓地说，宰相换的秦不是个好事啊。南宋祥兴年间，一年里换了几个宰相，前明的崇祯在位17年，换了54个宰相，结果不都亡国了吗？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才是兴旺之相。明珠固然不成才，可这些年来也干了不少好事，功大于过，朕要再看他一段时间，如果仍然如此，朕就拿掉他。于成龙，你把今天说的事儿写成奏折，送到高士奇那里存档，除了朕之外，任何人不准调阅。此外，今天的事儿，谁要是敢说出去，那就等于是加害于成龙，朕要立即砍掉他的脑袋。听明白了？魏东亭、高士奇、于成龙一齐跪下答应一声，是，臣等听明白了。这几件筹划已久的大事顺利办完了，康熙是兴奋异常，在南京尽情的游玩起来了。什么莫愁湖、玄武湖、鸡鸣寺、半山、燕子矶、白鹿湖、石头城、清凉山、秦淮夜渡、桃叶林流，有时候是一天一个地方，有时候呢一天两三个地方，他玩得高兴，玩得痛快。可是把魏东亭可给坑苦了，他是忙了个不分昼夜，花了个家底朝天。就在康熙玩得正上劲儿的时候，突然京城里传来了600里加急的奏折，说是噶尔丹集结兵力30万，并与科尔沁王约定要在明年春天会兵南下。这奏折上盖着监国太子的印章，还有批文，事关重大，奏请皇上裁夺。本来啊，康熙这一次南巡就有粉饰太平的一层意思，为此西藏、青海、四部等外藩大臣都用快马进了贺表，江南市民更是欢欣鼓舞。现在突然接到这样的奏报，康熙有点为难了。噶尔丹称雄西北，作恶多端，他早已是忍无可忍了。这些年他费尽了心思要引诱噶尔丹东进，以便御驾亲征，消灭这个不驯服的蒙古叛王。现在他接到了奏报，恨不得一步跨回北京城去，可是要突然中断南巡，打马回京，会不会引起百姓的惊疑和议论呢？把尚书房大臣们招来，大家是七嘴八舌的说了好多，最后还是高士奇的看法占了上风。他认为噶尔丹要东进，那也要等到明年春天呢，离现在还早着呢，皇上可以明松暗紧，暗下密旨，暗地里调拨军队粮饷，布置防务，明面上是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要让外人看出一点破绽来。康熙觉得高士奇言之有理，于是便采纳了他的意见，又对明珠进城来的各地贺表大加称赞，还夸奖了明珠。高士奇在旁边听了，不由暗自吃惊啊。自从那一天于成龙冒雨求见皇上，告了明珠的状之后，康熙的心里已经恨透了明珠。于成龙的弹劾本章还存在他高士奇手里呢，可是表面上康熙对明珠还是那么信任，那么亲切，这皇上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啊？ 任凭他高士奇如何聪明，如何善揣圣意，此刻他也说不准了。看来这位30来岁的皇上用心深得很呐、啊，天威难测这话是一点不假。按照既定的日期，康熙又在南京玩了3天，该见的人都接见了，该去的地方也都去过了，这才起驾北归。经过山东的时候，他又特地去了一趟曲阜，拜了孔庙。手下的人都对康熙说，历代君王来拜孔庙的时候，那行的都是学生的礼，两跪六叩首。可是康熙却说，为了民心归附，社稷安定，多磕几个头那又有什么呢？难道多磕几个头我就不是皇上了吗？群臣拗不过他，只好由他以臣子之礼，像对朱元璋那样，给至圣先师孔老夫子也行了3跪9叩首的大礼。按照常规，祭了孔庙，那就要去泰山封禅，以昭示大皇帝的文治武功。可是康熙却没有这么做，他说，朕的计划还远远没有完成，怎么敢去泰山封禅夸功呢？这么一来，一个谦虚谨慎励精图治的皇帝形象马上传遍了全国，人人称赞康熙皇上不愧是英明圣主。南巡这篇大文章让康熙做的圆圆满满，全始全终的收场了。可谁知道回到京城，糟心的事儿却是一件连着一件。先是苏麻那姑去世了，康熙痛失一位益友，一位深得自己挚爱的大姐姐。紧接着就是太皇太后突然得了重病。太皇太后孝庄老佛爷在几十年里辅佐皇太极，又亲自扶植了顺治、康熙两位皇帝，这两位皇帝又都是幼年登基。从顺治入关定鼎到康熙执政这20多年，太皇太后操了多少心，顶住了多少险峰恶浪啊！康熙对太皇太后的感情之深、敬重之深，那是难以形容的。当太皇太后病重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康熙正在承德呢，一边查看避暑山庄的修建工程，一边悄悄地视察飞扬谷的军事布防。他一接到太皇太后病重的消息，立即传旨回京，马不停蹄地跑了3天3夜。进了皇宫，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更换，便直奔太皇太后的寝宫慈宁宫而去。一进宫，他是一头扑在太皇太后的病榻前。老佛爷，老祖宗，孙子赶回来了，在这儿给您磕头请安了。太皇太后已经病得不轻了，正发着寒热，昏昏沉沉的靠在病榻上。一听康熙回来了，他不由精神一振，立刻睁开了眼睛，伸出手来要拉康熙，可是却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皇帝，你到底赶回来了啊？回来的好啊，我真怕。康熙明白老佛爷的心思，赶紧起身坐在炕沿上，双手捧住太皇太后的手。老祖宗，您别这么说，孙子听了心里难过呀，哪能就到了那一步呢？孙子请人给老佛爷算过命，说老佛爷有120岁的阳寿呢。嗨，我知道，哪都是糊弄人的，如今佛祖要叫我，我能不去吗？人哪，都有这一天。皇帝别难过，有几句话 得趁着我心里明白的时候啊，对你说清楚。皇祖母，您说吧，孙子我听着呢。太皇太后粗重地喘了几口气，像是聚集浑身的力气。皇帝呀，我们祖孙俩能有今天，我们大清的江山能有今天，不易呀，你懂吗？是，孙儿明白，大清能有今天，全仗老佛爷您的主持和保佑。唉，按理说，我死了之后呢，应该与你太宗爷合葬才对。可是，你爷爷他已经大行几十年了，我不忍心再去惊扰他。听说你的陵墓造在遵化，你就在那儿啊，给我造个地宫吧。有朝一日你也去了，我们祖孙俩还能在那边天天见个面，能常常看着我的孙子，我也就安心了。听到这儿，康熙再也忍不住了，他一头扑进祖母的怀里，泣不成声地说：老祖宗，孙儿依靠老佛爷，孙儿我舍不得您老人家呀。但是此刻太皇太后却异常的镇定，他抚着康熙的脊背说：好孩子，别哭，还别哭嘛，你这么一哭啊，我的心也乱了不是？皇帝呀，叫他们都出去，我有话跟你说。康熙冲着四周的宫女太监们一挥手，这些人都知道太皇太后肯定是有密旨要传给皇上，就都悄没声地退出去了。张万强站在离宫门远远的地方守着，太皇太后喘息了一下，这才问康熙：你觉着索额图这个人怎么样啊？回老祖宗，康熙17年前他有些恃功自傲，近几年好像收敛了一些。那明珠呢？明珠也是有功之臣，但这几年他在下面闹得不像话，有不少人弹劾他，孙儿怕朝政不稳与国不利，这才暂时压下来了。此刻太皇太后不但神志清醒，而且思维也非常之快，他已经从康熙这简短的答复之中听出了弦外之音。他抖擞精神，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康熙。你心中有数，我也就放心了。可是你聪明有余，却忠厚太过。我问你，去年我叫内务府慎刑司的人用毒酒处死了一个慈宁宫的宫女儿叫白彩的，你可知道那是为什么？